信息继续停留在万物的阶级境了。记得我们上一堂星期讲到，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至少这两个礼拜，我知道教会中有好些个弟兄姐妹就起来互相款待，甚至是一味的款待。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做美味的点心招待大家，有的是借着晚餐彼此的交通激励，也有的弟兄的家庭要离去，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感恩，也有是因着别人的需要问寒问暖雪里送炭。万物的结局近了，我至少看到弟兄姐妹对上帝的告诫多少已经有了一点的警觉，因为我们已经多少的觉得不能再轻易放弃一个可以去爱神爱人的机会，因为神留给我们自己的年日和时间实在已经不多了。我们今天继续把眼光放在今天的应用经文上，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我们要读到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我们要读到十一节，这是彼得在殉道之前对众教会和神的儿女所说的话。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不要把圣经翻掉，我们如果再往前看两节，我们会看到这样一句话，在彼得前书四章五节，我们一起读出来。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好，这句话提醒我们，当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神要对人审判，人都要向神交账，不管这个人是已经死了的还是继续活着的。完全有可能神让千年的事情一日就成了，所有的人都将在同一时刻面临万物的结局。最近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佛罗里达有一个小教会的牧师琼斯，他扬言在昨天，就是9月11号纪念日，要焚烧可兰经。虽然这件事情被劝阻，可是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极端的反美的仇恨。我在想说，今天整个世界真的好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面，你真的好好的看，你真的是明白是坐在火药桶上面的。什么样的小事情借着网络一下一个晚上就可以放大千万倍。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可以用今天任何一个局部的危机变成世界的末了，万物结局的导火线。耶稣讲得很明白，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了方舟的那一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或许我们还没有等到主再来，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地上的年日，所以圣经把人在世的年日通通都称为叫余下的光阴。你的光阴在世，无论你年少年老，神说都是余下的，不多的，是随时会结束的。好，我们再往前看两节圣经，在彼得前书的四章二节，我们把它一起读出来。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这样看来，神从来不叫我们做三等公民。我曾经告诉大家什么叫三等公民，第一等是等什么？等吃。第二等是等什么？等睡。第三等就等什么啦？等死了。神不叫我们做三等公民，神从来要我们做一等公民。等谁再来？等耶稣再来。不只是白白的等耶稣再来，而是要等我们快快做好向神交账的准备。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可以在退后一万步说，彼得说末了时分他得下神叫账，作为主的使徒彼得他说末了的时候我要向主叫账，保罗也在基督台前他说我要向主交代。大家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离世之前他也对天父说，天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如果主都是这样的话，那就何况是我们了。今天已经是万物皆局尽了，我们今天已经讲第四场信息了，我们曾经借着四章七节讲了第一场信息，叫万物的皆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讲了第二场信息是说万物的皆局尽了，所以在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也讲了第三章信息是万物的皆局尽了，所以四章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么今天我们就按着讲第四章信息，就是四章七节说的万物的皆局尽了，所以我们跳到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把七节和十节连起来读好吗？开始，万物的皆局尽了，所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把这两节的圣经连着读，是为了强调在万物皆局尽了的时候，是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好管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原因。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先来讲什么是恩赐。恩赐就是神给人的恩典和祝福，包括神给人的天生的才能和能力。如果你被人认为是天才，我相信在座的好多个人从小就可能被你周围的人认为是天才，或者今天你自己也觉得在某些方面特别有心得，在某些的领域你已经达到了一个炉火纯青自由自在的艺术状态境界。那么你要明白，这一份才能就是神赐给你的恩赐。我们也常常讲说一个人特别聪明就称他为天才。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天给予人的才能。那一天我们欢送曹阳和刘岩啊，我们看到他的女儿莉莉，哇，想不到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天才，能够捏一手非常漂亮的泥塑，小小的第一次捏就捏的让你惊叹，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才。这种能力绝对不是他后天自己去努力的，是神特别给他的，所以我就下了 order 让他能够临走之前能够为我做几个。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教会中有许多做点心的高手，你看他们做点心的那个手法，哎呀，真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啊。哪里来的？不只是你后天学的，其实神先天就给你了。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恩赐，都有生存的智慧，都有生命的能力。今天当你信了主，圣灵又按着自己的意思将一些你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在神的教会中服侍的才能赐给了你。这些才能或许是话语的恩赐、牧养的恩赐，或者是教导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或者是带领的恩赐、治理的恩赐，或者是医病赶鬼的恩赐，或者是讲方言的恩赐，等等等等。有人呢觉得他既没有天分又没有恩赐，不知自己怎么来服侍神、来服侍人。但是我们看着刚才应用的经文怎么说，大家看，个人看到吗？神说个人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什么叫个人啊？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他的那一份独到的才能和恩赐。换句话说，只要你还认定自己是为神所造，只要你认定自己还是一个信徒，那么神不仅已经将生存的智慧和生命的能力早就赐给了你，圣灵也一定已经将耶稣基督身体里的那个肢体的职分和功用赐给了你。我欣喜的在我们教会中看到，在我们教会中所做的弟兄姐妹中间，只要他不是新来的，只要他还不是不熟悉的， 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不参与教会侍奉的。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常常有人感慨在教会中是30%的人在服侍70%的人。感谢主，在我们的磐石教会，神做了翻转的工作。教会是我们自己的家，这不是人嘴上说的，而是我们大家身体力行要显明出来的。如果教会是我们自己的家，哪一个人不在自己家里辛劳呢？谁会把自己的家只当做饭店和旅馆呢？圣经提到有一个恩赐叫执事。什么叫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所以一个人若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什么恩赐，那么圣灵至少将执事，就是将仆人的恩赐赐给了你。所以我在说，你只要认定是自己是神家中的一个成员，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你就可以在神的家中毫无羞愧地尽你仆人的职分和功用。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说话。至少你有一个职分，那就是仆人，那就是执事。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刚出来职场的教会，家底很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怎么样，早当家。我们家底薄，同工的人手一直非常的缺乏。所以凡认定自己没有恩赐或少有恩赐的人，只要到我们中间来，只要他自己有做仆人的心智，那么他在我们的教会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多有恩赐且被神多多使用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中间蛮多的弟兄姐妹信主多年，但是他们潜在的恩赐第一次常常是在我们的磐石教会被彰显出来的。这是为什么？他在别的地方他可能从来没有去思想过我有这个恩赐，因为我们家底薄，神就在这里祝福了你，你很多的恩赐第一次在这个教会被神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会看到蛮多的弟兄姐妹刚刚受洗信主就开始起来服侍，你在他的身上一两年以后，你看到多有恩赐，这是为什么？我们已经明白神凡是为神所造，凡是从神所生的，没有一个是神不给恩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彼此的服侍中常常还会感叹，还会有许多的保留呢？原来我们缺少的绝对不是恩赐，我们缺少的只是对上帝的热情和对主的委身。听说啊，在艺术界有这样一个争论，今天你我都可以一起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你来看一看你的看法是什么。谁最伟大？是米开朗基罗呢，还是他的老师贝托多？他的老师贝托多，这位老师能慧眼识英雄，但是这位老师知道凡有天分的学生，凡有天分的人常常会懒懒散散不求上进。你的孩子可能是很有天分的，但是你做父母会知道这个有天分的孩子却是很懒散不求上进，似乎有天分的孩子都是如此。但这位老师多次的警告自己所爱的学生米开朗基罗，但是一直没有效果。有一天的早晨，当老师走进工作室，看到学生米开朗基罗在随随便便的雕琢一个小石像，这时候老师走过去，拿起一把长柄的大锤，把那个小石像砸得稀巴烂，千百片的碎片顿时飞到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在学生米开朗基罗目瞪口呆的静默中，老师贝托多大声的讥讽米开朗基罗：天才不算什么，委身才是可贵。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天才不算什么，恩赐也不算什么，可贵的是你对神的热情，可贵的是你对主的委身。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我们从这句话里看到神要教我们在万物皆局末了时分，不是打个人锦标赛，什么叫彼此扶持啊，而是打一场团体赛，要彼此扶持。神要的不是明星，神要的是彼此同心。记得这句话，神要的不是明星，神要的是彼此同心。美国有一个电影叫 Miracle 奇迹，描述的是1980年美国奥运冰上曲棍球队夺得奥运冠军的故事。电影一开始的时候是总教练布鲁克斯在挑选他的球员， 当他把球员挑选好，把名单交给他的助理教练的时候，助理教练非常的吃惊，他对总教练说，你还遗漏了不少优秀的球员呢。布鲁克斯回答说，是的，我挑选的不是优秀球员，而是合适的球员。布鲁克斯深切地了解到，天才型的球员对球队的贡献有限，肯配合整体球队打法的球员才是更能帮助球队取得最后的胜利。很明显的，在总教练的战略思想中，球队能否获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个人能否得到别人的赞许，这是其次的。圣经对门徒服侍的工作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上帝的计划中，每个门徒各有恩赐，但必须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可以看看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怎么来说，如果你把原来圣经不要翻掉，我们可以翻到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要从23节读到27节，看看神是怎么来看我们整体配搭的。格林多前书十二章23节这么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欠缺的身体，免得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26节一起来，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自己在回想这些年来服侍的过程，我在95年全世界奉献传道，就去读神学，96年就开始建立团契，然后慢慢的去开拓教会。那时候真的有人真的是在笑我，讲的话就是这样，他说要在美国学一个医生，你学了以后出来你要跟着别人做实习医生，然后还有开业，哪里有像你的刚刚读神学一年之后就来开拓教会的。哇，讲的我真的是好脸红啊，但是里面就是有很大的感动啊，在里面啊，这么多人涌到我们家来，打开家门一批又一批。是的，真的在人看来一点都没有体面，真的看来一点都没俊美。感谢主啊，什么事情都要做，就因为拳打脚踢，什么东西都做，神就叫加倍的体面和俊美加在了我们的身上。神是这么看，就在看来我们有缺乏，神就加给我们。神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在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我们打的是一场团体赛，哪个肢体不体面，我们其他的肢体就要去帮助他，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若有哪个肢体不俊美，我们其他的肢体就要去支持他，使不俊美的肢体一样也得到俊美。神说他要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我们每个人能在基督的身体里互为肢体，彼此相顾，而不是分门别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今天我们同为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所以每个人都是重要的，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教会生活里，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最优秀、最有才华、最有恩赐，那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是否做到在基督的身体里，在某一个肢体的职奉上做了他该做的事情，用了我们上帝给予我们的恩赐。当我们能够共同服侍基督时，上帝的目的才能达成，上帝也因此因着我们得着荣耀。再过2个月，我们会使团会在香港聚会。5年前我们曾经在 Austin 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使团的一些弟兄大家都熟悉。回想我们使团走过的这10年，我们这10几位同工今天能走到一起，自己想想也是不容易的。这些年我们走过来就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叫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也能做到努力的彼此遮盖、彼此隐藏，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以致我们这群同工今天能够亲如弟兄，能带出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服侍。过去我们在北美每一个地方的聚会大概至多就是200-300人，现在我们把这个连接做到中国大陆的旁边，我们这一次连接的有200-300家的新兴的城市教会的牧者。 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一起来学习彼此服侍、父为肢体的功课。哪一天我们中间有人受苦，你能感同身受，记得开始每天为他祷告，开始想办法为他帮忙，那么你就在彼此服侍了。哪一天我们中间有人得着了主的祝福和赏赐，你的心里不是妒忌，而是为他感恩，也为他欢喜快乐，那么你实实在在试探自己是别人的肢体了。今天我们的信息的应用经文是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句话，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圣经中常常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为管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圣经中所说的管家就是仆人，管家就是受雇专门管理主人的家务、地位较高的仆人。哎，他也是仆人，只不过是管理主人的家务，地位比较高而已。圣经说管家，说的管家他自己没有产业，他甚至也没有自己的财产，他只是照着主人的意愿去分配管理主人的家务和产业。同样，教会是神的家，而所有得着神恩赐的人理所当然也都是神的管家。耶稣说的非常的明白，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他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所以神给每一个仆人都有才干，这才干就是管理神家中的家务和产业的能力，也就是神托付给每个仆人的恩赐。所以管家的使命就是替主人服务，使主人的托付的家业兴旺起来。我听过这样一个遇到故事，他说有一个男孩啊，他走在沙滩上，他看到在骄阳之下有千百只海星正濒临死亡，于是他就走过去，在海岸边将一个一个的海星扔回大海。我不知道你在海边是不是有真有看到过海星啊？那个有一个人恰巧经过了那里，因为他看到这个男孩一个一个将海星扔回海里，他就开始问男孩，你在这里做什么？男孩说，我在救他一命啊。那人说，算了吧，这么多的海星你捡得完吗？你能救全部吗？这个小男孩说，是的，你说的很对。小男孩说，但是对每一次我所做的海星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他生存的机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赞成这个男孩的观点吗？这就是一个管家的心智，借着主人家族给他的恩赐，尽可能多的来加深兴旺主人的家业。我们柯明弟兄曾经告诉过大家一个统计数据，他说美国的教会一般的统计数字，在他建堂执堂的一到三年里面，那个时候他们的弟兄姐妹差不多是三个人可以带一个人信主。这个教会等到四年和七年的时候，那么已经到了七个人带一个人信主。如果这个教会已经是十年以上的，那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是85个人一年带一个人信主。这样看来，教会老化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人失去起初的爱心和热心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彼得告诉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什么叫彼此服侍？不是叫我们彼此起来服侍彼此的肉体，乃是叫我们彼此服侍，同心合意来信往福音。算算我们磐石教会已经三年了，我们是07年的几号？9月9号我们开始第一次的聚会，虽然那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独立，半年以后我们才独立的。9月9号07年我们起来聚会，今天是几号？9月12号10年，三年过了三天。过去的三年我们统计下来，曾经有50个人在我们教会中信而受洗。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进入了第四年，信主的人、受洗的人，你看到吗？已经明显的在减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我们起初的爱心有没有减弱？过去的三年 我们曾经努力向人传福音，现在还传不传？过去的三年，我们拼命的为一些慕道友的灵魂在祷告，今天我们还祷告不祷告？过去的三年，我们有那么一股劲，今天我们里面还有没有向主的那份热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磐石教会本身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被神兴起的。如果不为了福音，我们不可能当初有一群人会被祝福出来职堂。若不是为了福音，我们磐石教会今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若是不为了福音，磐石教会也会像有一些教会一样，渐渐的堕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俱乐部。今天我们的灵里是否能够看到复活的耶稣仍然行走在沙滩上，仍然继续在拯救每一个呼求他相信他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蒙了救恩了，懂得了福音的真理，也得到了神给我们的恩赐。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像那个沙滩上的捡了海星扔回大海的男孩呢？我们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将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呢？如果愿意，我们不仅愿意也身体力行，那么你就是上帝的好管家。想一想，届时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场团体赛中打出了一个好成绩，带着一个一个的福音果子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会夸我们这些好管家是什么？忠心良善的。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是神的好管家呢？从来把自己看为神的管家的保罗在格林多前书中曾经这么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两个字填充，大家知道吗？有忠心。所求于管家的，管家的品质上最重要的那就是忠心。在圣经的迦叶插图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有四次宣教的路程，前三次的路程他都是从某一个地方出发，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第四次的旅程，保罗这次是一个犯人的身份出发，到罗马凯撒那里去受审。这一条路线的箭头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他从耶路撒冷被抓开始，直到他终点在罗马为主殉道。如果我们与保罗的想法不同，我们可能会认为保罗一生中最不幸的旅程就是那第四次。然而保罗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上帝在这次旅行中继续带领和使用他，正和他前三次是一样的。因为耶稣曾经告诉他说：保罗啊，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每一次宣教的历程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第四次跟第三次一样不一样？弟兄姐妹，完全一样。作为管家，主耶稣最看重保罗的不是他的能力和聪明，乃是他的忠心和顺服。所以耶稣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问过这样的话：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是神的好管家呢？圣经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服侍神容易，服侍人真难，多少的时候我们似乎也觉得爱神容易，爱人怎么样，容易不容易？不太容易啊，爱人真的很难哦。如果他，我爱他，他不睬我，你会爱他吗？我们觉得爱起来有点真的就难了。但是上帝把我们退路堵死了，他不让我们退，他命令我们每一个爱神的人也一样必须去爱人。耶稣说：你若将这个好事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神说，你爱我的话，你就为我去做，坐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圣经也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圣经说，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爱有看的没有看见的神呢？他意思是说，如果你神看不见，你说你爱神，却不能爱一个眼睛看得上的弟兄，那么你是爱神是说谎的。所以彼得 在个人要招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之后，就接着讲到了在教会生活中作为一个管家如何来爱神，如何来爱人。好，我们现在来读四章十一节，彼得来说，哎，这个管家爱神爱人，他举了两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四章十一节，来，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什么是好管家呢？彼得就举例教会生活中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举例说，对一个牧者传道做出口的人来说，或者你可能是一个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在座的好些的弟兄姐妹都做过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啊，你也是一个做出口的。他说，对一个牧者传道或者对一个做出口的人来说，好管家就是按照神的圣言讲。原来啊，讲道首先面对的是上帝，不是面对的人。虽然牧师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是面对着你们，但是他告诉我们，讲道的首先是按着神的圣言讲，是按着从神那里领受的圣言分赐给人。对一个牧者传道来说，当他作为上帝的出口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一个神人之间的挣扎。如果你真的是做出口的，你会明白上帝在讲什么样的话。用保罗的话来说，保罗有这样的感慨，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喜欢呢？我如果仍然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你看到吗？这是保罗在服侍人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一个神人之间的挣扎。他常常里面想到，我现在要得神的心呢，还是要得人的心？如果我今天已经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仍然在讨人的喜欢，那么我今天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作为一个牧师，我也常常面临同样的挣扎。我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人们都很在乎自己的喜好和感觉，即使在读圣经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习惯找自己喜欢的篇章和经节，即使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大家也喜欢听自己舒服的信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开始你能好好的为我祷告，愿你在祷告中盼望你们的牧师是能是个好管家，是一个能够按照圣言讲道，按时分粮，讨耶稣基督喜欢的牧师，而不是一个哗虫取宠，讨人喜欢的按摩师。弟兄姐妹明白吗？牧师和按摩师是不一样的。首先是面对上帝的圣言讲道，成为上帝的出口，服侍神也服侍人。彼得说，若有人讲道要按照神的圣言讲，之后他又接着讲道，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什么是按照神所赐的力量呢？那就是说，要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神给你的恩赐和才干，再加上你对上帝的忠心和良善，没有保留，竭尽全力去侍奉主，并且不以东家之惧，不谋自己的私利，只要尽自己应尽的本分，将结果就是判断的主权完全的交给神。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呢？这里的凡事指一切的事。保罗怎么说凡事呢？保罗说，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在保罗的眼里，一个属神的人连吃喝都不能忘记荣耀神，哇，不得了。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属的啊，或者圣的这样区分。你是属神的，那么你24小时都是属神的，你一个礼拜七天都是属神的，没有什么在教会里在小组里是属神的，出了教会的门就是属世的了。 No， 保罗说，你即使吃喝也要为了荣耀神。我们或躺卧或行走，或在家或在职场，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人也要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彼得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话也在提醒我们，在主里不管是讲道的还是服侍人的， 并没有高低之分，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管多少都是领受的。彼得的话是在强调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才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恩赐的最终的目的。万物的阶级进来的信息，弟兄姐妹，我讲了四讲已经讲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沉睡，不要再迷惑。保罗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应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有一位牧师这样说，一位牧师这么说，他说不要对我讲任何有关明天的事，他说明天是圣经不认识的字眼，如果你在圣经中任何地方可以找到神的圣灵说明天，他说我立刻就从讲台上下去，终身不再站任何的讲台。圣经用的字是今天，是现在，因为神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因为神在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我们不要再对自己说明天，不要再说等明天我再准备这样我再准备那样，应该说今天，今天我们就来到基督的面前，今天我们就在基督身体里侍奉，今天我们就在基督的恩典中成长。我们一起来将这次整个诗篇的主题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再一次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我们要从四章七节到十一节，我们再一次来领受圣灵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再一起来诵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你的圣灵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也对你的教会说话。亲爱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迷糊，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有沉睡，但是今天主，我们愿意醒过来，不再沉睡啊！我们要披戴基督啊！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主在我们的里面作王掌权，愿我们能够在万事结局的时候，在万事末了的时分，能够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求主你恩待我们，纪念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